好，他说那么重点不是要消灭正常的意识，却是要借着把天父的全能感知与利用的实相的其他层面带入焦点，十分真实的扩展它。为什么要这样讲啊？是说我们不但要觉察自己的意识，而且要借着我们意识它本身能够思考这么多事情，能够确实的感知与利用，要借着把它天赋的确能感知与利用实相的其他层面带入焦点。怎么讲？我这样讲好了，像我们现在刚才讨论这么多问题，难道平常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认真去想那个层面，懂我意思吗？当我们能够很有意识的的确把自己的这种感觉带进去了，你发现说啊，真的，比如有的人就会说啊，真的，小的时候其实我们被父母亲骂的时候蛮痛苦的，可是今天我们居然会当了别人骂小孩，有没有？就像小时候我被我父亲当了别人面骂，我觉得很丢脸，可是我居然又当了别人面骂我的孩子，我完全没有感觉，我不知道我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那个意识是非常昏沉的。所以我们要善用意识的觉察力，就是觉察到我们对别人现在所做的伤害正是当初我们被伤害的那个地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人没有这样的觉知，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好不好？所以那个意识，对意识的觉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各位，你们了解什么东西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大英百科全书，你却不了解自己的感觉，那是非常可悲的。你知道的是知识，但是你不了解自己，那是可悲的。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会把我们带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好不好？所以了解自己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从头到尾我会建议许多的练习，那他们有些必须要用到正常意识的变奏，我也许要请你忘记身体上的刺激，或建议你扩大他们，但我绝没有宣称你们的意识方式是错的，他所受的限制并非天生的，而是由于你自己的信念与做法，你没有把它带得够远。那赛斯在这里是假设他在这本书里面从头到尾会带很多的活动，那你们就信任的去做就好了。那这些活动就是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意识，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所以呢，读这本书其实不需要太努力，你只要信任，信任不是信任这本书，是信任自己的感觉，跟着自己的感受走，你就会发现他讲的真对。因为的确你对自己是不了解的，的确当你痛苦的时候你是没有哭出来，为什么？那当你在想骂人的时候你没有骂出来，为什么？有没有？那要对自己了解啊，因为人没有这么简单啊，人是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终于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改善。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它下面也是一个练习，可是我们稍微看一下，说他说某些晚上当你快入睡时，试着告诉自己当你睡着时你将假装你是醒的，来画起来。所以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说，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你告诉自己说我其实是醒着的，那这样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在梦中你比较容易记得你的梦，因为其实在你睡觉的时候你也是醒着的，你并没有关闭你的意识啊。那建议你自己，你不会沉入睡眠，反而将进入另一种清醒状态，试着想象当你睡着的时候你是醒着的。那在另外一些场合，当你上床时舒服的躺下，但在你快入睡时想象在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不告诉你要找寻什么，重要的是去实行这些练习，而不是只要得到一般所说的结果。不过我在这里要补充，如果你目前是有失眠困扰的人，我不建议你做这个练习，这是在状况比较好的人。如果你在快要失眠，你又告诉你说我是醒着的，那我看这一晚上都醒着了哈。那赛斯在讲的话说是身心方调整都很好的人，像我就经常会记得我的梦嘛，好做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工作，所以如果目前你睡眠不是很好的人，那我不建议你这样做，这样反而会让自己睡不着。所以呢，我说过有不同类的知识，因此这些练习将带你以另外一种方式与知识接触。我们这个课本讲的哈，尤其你们有一些同学新来的，你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来不曾听过这样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扩大我们意识层面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些东西在平常的课本里面并学不到。但是我觉得荣格很不错哈，荣格是一个，他当初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看过赛斯书，不过他的确对于集体潜意识的部分研究的非常的好，他比他的老师弗洛伊德高明太多了哈。弗洛伊德被骂惨了哈，因为这家伙自从发表了一个理论以后，就这一生都抱着那个理论死啃死啃的。后来 发现荣格的确比他老师高明太多了，后来就跟他老师拆伙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不允许学生这么优秀。弗洛伊德的确自尊心大大的受伤害，因为学生怎么可以这么优秀，既然赢过他，那的确荣格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的伟大的，那被很多的心灵老师都夸奖。因为心灵老师虽然没有读心理学，不过心灵老师是经过自己的修炼，经过自己的修炼而体会到人的集体潜意识，有关于这个层面。那但是他们是用别的方式修炼成功的。好，所以呢，那你如果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将打开替代的感知方式，因此你可以从不止一个观点来看你的经验。那这意指你的经验本身将改变其性质。有时候当你醒着而且方便的时候，想象你这一刻的眼前经验是个梦，而且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然后试着就此诠释它。所以庄子梦蝶的时候，庄子问自己，对不对？到底是他梦到了蝴蝶，还是他是蝴蝶梦到了自己？他也傻掉了。因为赛斯正在讲这一个，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你觉得是在做梦，可是做梦的自己认为现在的我们才是在做梦。这整个的世界的发生是发生在一个做梦的世界。好，所以读这本书非常有趣，就是你会慢慢的看到那个梦里面的伟大，跟它里面隐含的整个宇宙的原始，在梦里面整个能量它是从梦开始出来的。因为那个能量梦到自己可以成就一个这么伟大的东西，于是每个能量化成了自己所要想成为的一个形式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些人是谁？他们代表了什么？如果那个经验是个梦，它又有何意义？在早晨时你又将起身到哪一种醒时的生活呢？所以呢，意识的性质无法被阐明，这些练习将带你与另一类的知识接触，而使你与陌生意识不同感觉相熟。做过练习之后，你的意识本身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那某些你可能会问的问题，可能在这种状况里得到解答，但不是以你能预期的方法。你也不一定能够把答案诠释的为自己所知道的用语。不过我希望让你熟忍那些意识的不同模式，并不是陌生的。再一次，他们在梦境里十分自然的，并且总是在通常的知觉之下作为另类选择而存在着。虽然念这么大一段，但是很简单，它只有一个意思。当你开始去体会你的梦的时候，你真的发现梦跟你是有连结的，而且梦在讲你白天的某些事情，它绝对不是无中生有。当你看到你跟他的那个接触，他那么了解的时候，你找到了一个内在的朋友，你发现你不是孤单的。因为你的内在朋友怎么会知道你是悲哀的呢？因为你在梦中把眼睛都哭红了，你的潜意识在睡觉的时候帮你哭了，因为他知道你内在的悲哀，你就会开始知道说，奇怪，怎么我的梦知道我这么惨？他在你内在，他当然知道。你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因为白天你的意识是张开的，可是你的潜意识到了晚上，他怎么样出来活动了？他把你白天不敢哭的眼泪，晚上嚎然大哭，因为他知道你爱面子，白天不敢哭，所以晚上哭给你看。你就发现说，哦，你哪怎样，我叫痛苦哈，灾，我假灾，因为他知道。所以习惯去探索自己梦的人，开始发现原来我的内在真的有一个这么知心的朋友，他完完全全了解我。你就发现找到一个内在的什么，一个靠山，这样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内观，所有人都要自修。因为当你往内看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内在的那个精神的支柱一直支持着你，你从来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你是那么的受到呵护，你内在有个天使在帮忙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要找到内在的这一股力量，好不好？那个内在的力量就是我们投射出去的外面的那个神。所以外面所讲的那些神都不是神，它是我们内在的那个护持，那个最高的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读到这边，那下次我们要从10:58开始。好了，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祝大家幸福、快乐、平安。Namaste， 再见。